这马太福音这个系列，我们主要是看到了君王耶稣的退避。我们上个主日看到他从他的家人、他的家乡的人退出来。今天呢，我们看到他从他的仇敌的面前退出来。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4章1-13节。那个时候呢，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呢，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就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他所求的要给他。女儿被母亲锁死，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了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了，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我们不断的在马太福音就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工作。他到了一个阶段呢，他会遇到来自各方的抵挡还有冲突。之后呢，他就讲了8个的比喻来启示天国的奥秘。他就把他的教导从明讲转变成用比喻来暗示。接着呢，很快的讲完了这个8个天国的比喻之后呢，耶稣就主动的选择了退避。耶稣的退避呢，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不想与那些人抵挡他的、仇视他的人有正面的冲突的机会，所以呢，就选择了退避，也准备他3年事工的下一个阶段，也为他的十字架的道路来预备。在耶稣的这个退避的时间呢，这个时段呢，他都是主动的选择从人群中退出来。主要原因是他的敌人是势力是越来越强大，不仅是罗马的，连自己以色列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呢都仇视他。那同时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是完全的人，他也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来休息，恢复他的体力。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可以 Uber 坐个公共汽车，他是11号路用走的，他走遍了各城各乡，他也需要休息。然后呢，同时他也装备他的门徒能够预备好十字架的道路。非常不幸的呢，门徒跟你我都一样，都会喜欢凑热闹，都会为那些人群那种很激动哦。你如果看到人多的地方呢，事实上是最危险的地方。人多的地方呢，很容易产生暴动。那门徒跟你我也差不多，人多的呢就吸引了，就很兴奋。然后呢，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给5000人吃饱。那人多啊，5000多个人，是大人还有小孩等等等一大堆人。然后呢，这些的情况当中呢，人就是说，哇，免费的午餐多好，我天天吃免费的午餐。所以很多人呢，就人多嘛，就开始有意见，哎呀，耶稣这么好，永赴他作王。所以呢，耶稣选择这个不是他出来的这个时候，他就选择独自一个人 退避。那我们上个礼拜就是看到了他在拿撒勒的地方，他的家乡不被人相信，他的家人、他的兄弟姐妹在他死而复活之前都不相信他的，都怀疑他的，所以他的第一个退避是从他的家人、家乡的人、一起长大的人中间退避。今天呢，我们会看到他从他的敌人，敌人在这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希律。希律呢是罗马政府派来统就管理犹太人的，他就是犹太人，就罗马政府放在犹太人的头上的那把刀，是世世代代的一个最大的仇敌的象征。这里的希律王呢，就是叫做希律安提帕，安提帕，希律安提帕。在新约圣经中，我们要了解，我们看到很多都要希律、希律、希律。就新约圣经中有三个希律王，第一个被称为大希律王。这个大希律王呢，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害怕在伯利恒世纪呢，把凡是两岁以下的孩子都杀光的，那叫做希律王，是大希律王。人家称的话，他是第一个叫大的希律王。有人对这个希律王呢有一个讽刺的描述，说你宁可做希律的猪，比做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更好，因为他连妻子都杀，连儿子都杀的。我们常常看到我们中国以前的那个 皇家的皇族的那种谋杀，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弟兄姐妹互相为了王权杀来杀去，这大希律王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另外一个希律就今天这个主角叫做希律安提帕，他是杀死施洗约翰的，他最后也参加了审判耶稣的这件事情，这叫希律安提帕。然后另外一个希律呢，叫希律安提帕的一世，他是这个希律安提帕的侄子。那希律安提帕呢，是个大希律的儿子，这个都是三代。那这个希律安提帕的一世呢，是杀死了使徒约翰的哥哥，就是使徒雅各。所以这三个希律呢都杀了很多的人，这个最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情况。我们要了解，我们对神忠心的基督徒，我们是因为真理而活。在现在这个 fake news 充满的这个世界，就是说政治正确性的世界呢，真理已经模糊了。我们的真理是相对的，已经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为真理付出很多的代价。有些人，我们可能在美国还不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可是呢，我们会付出不少的代价啊。最近我看了一个头条新闻，我们都知道 Chick-fil-A 啊，我们都哇都很赞赏 Chick-fil-A， 哇呀，主日就关门哈。现在怎么样呢？到一个地步，连右翼的，就是 GOP， 就是右翼的很多就是基督徒，开始大肆的攻击 Chick-fil-A， 现在连基督徒都要攻击我们以前认为值得我们做榜样的 Chick-fil-A， 现在连基督徒都要攻击他了，所以现在的世界就变成这种情况，内讧啊。可是相反的呢，那些对神持有三心二意的人呢，他总是选最容易走的那条路，他找各种的借口，各种的理由，为了避免为真理付出一滴滴的代价。我们看到太多人找借口。我们教会呢，因为有新来的朋友，有因为以前很多基督徒到很多教会呢，那个程序一定有什么，比 比如我只举例说收奉献这个，那我们教会呢是没有收奉献这个仪式，然后呢奉献箱在那边，你就凭着信心去奉献。那奉献这个是对基督徒这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很多人呢在奉献上呢裹足不前，往往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理由，一大堆的理由啊，教会太有钱，教会有盈余，我不需要奉献，等等等，可以找出种种的理由。可是奉献的真理在圣经中写得清清楚楚，可是我们把它世俗化，把它人的冲淡化，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只是举这个例子。那可是在耶稣的时候呢，一样的情况，人家都看到了耶稣有智慧有异能，可是他们无法接受，无法接受这个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东西呢，哪里可以接受，所以呢他们就不愿意相信，事实已经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不愿意相信。在我们上个礼拜呢看到呢这个对这个真理的反对呢，首当人物呢就是耶稣本人，就是这位弥赛亚。今天我们看到的呢首当其冲的呢就是这个弥赛亚的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他家乡的人拒绝这一位弥赛亚，可是呢这个希律王呢却要拒绝这位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这个先锋。那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我们首先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君王，君王之间有战争，一个是天上的王就是耶稣，一个是地上的王的代表就是希律。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两个使者，也两个使者之间的征战，一个是天国的使者以施洗约翰做代表，另外一个是来自地狱的使者，就是这个邪恶的希罗底做代表。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呢有两个王，有两个使者，也有两股势力在那边征战，一股是来自天上的势力，另外一个就是来自地上的势力。所以呢这个事实上呢也在我们现今2023年也反复的，这个历史也反复的在倒转重演。这个世界今天有两个王，你是跟随哪一个王？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使者，神派使者来对你说话，有一些先知，有一些教师，他的话语，或者是你要听信那些假教师、假先知、假的新闻。另外呢，这个世界后面就有两股势力在那边冲击，一个是天上的势力，一个是来自地上的，来自那阴间的势力。那我们首先看的两个君王，这天上的君王关于耶稣的事呢，圣经在这里只是告诉我们耶稣的名声就传扬出来了，这是在马可福音所记载的，甚至传到了希律的耳中，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听到耶稣的名声，可是他听到的时候呢，别人对耶稣的身份呢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有的说呢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有的说耶稣是以利亚，有的说耶稣是啊古时候先知中的一位，不管是哪一位，也许是摩西，也许是随便的哪一位，但是呢他们都答错了。可是呢希律在这个三选一的中间呢，因为三个都是错误的答案，他就选择了第一个，他说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的。我在想他为什么选这个，为什么不选以利亚，为什么会写古时候某某的先知呢？因为呢他的罪恶感，因为他宰了这个施洗约翰的脑子，好像他的罪恶感一直追随着他，所以呢他在三个错误的选择中选择一个， 可能是最错误的，就是施洗约翰的这个复活。可是当耶稣呢与门徒单独相处的时候呢，耶稣也问门徒同一个问题，世人问的问题，耶稣同样把同样的问题来问门徒说，人家说我是谁？就门徒呢也做了同样的功课，也去了 Google 一下这个市场的调查，耶稣是谁，就说呢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他们也做了同样的市场调查，耶稣是谁？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就彼得就是首当其冲，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彼得这是伟大的宣告，你就是那位我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基督，你是那一位永远存活的神的儿子。那基督就是弥赛亚，我们讲的救世主，是要拯救人类的那位大君王，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你是谁？我们同样的要问我们这位天上的君王到底是谁。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地上有一个君王，就是希律。事实上呢，据圣经之外的历史的调查中呢，罗马的帝国的皇帝叫做奥古斯都呢，他当时就否认希律这个希律王的头衔。可是这个希律在这个希罗底他的这个非法的妻子的这个唠叨诱惑底下，强迫底下呢，他一直以王来自己称自己。据历史的调查中呢，这个希律呢最后呢就被奥古斯都这个皇帝呢就判为叛徒，放逐到海外，死在外面。那在这三本叫做腐类福音中呢，只有马可福音用所谓的王来称呼这个希律，马太呢、路加呢都称他是分封的王。我们读中文的时候呢，不太清楚哦，他称希律王，然后分封的王是用分封的形容词来描述这个王，事实上不是。在原文中分封的王就是一个字，那这个分封的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统治者呢，他只拥有四分之一的版图。因为这个希律安提帕的父亲叫大希律，大希律是真正的王，他是统管了这个巴勒斯坦地，就包括了犹太，包括耶路撒冷。这大希律王死的时候呢，他把他的国土呢一分为四，就交给他的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主角希律安提帕。所以呢，他不是名正言顺的所谓的王，可是他以王来自称，自称他只不过是四分之一的王。所以呢，马太呢跟路加称把他称为分封的王呢，对第一代的读者呢心知肚明，不是说他的王是分封来的，我们中文会误导，事实上他只是四分之一的王。可见呢，他心里认为我是百分之百的王，你也不过是25%的王，是极具代表性，极具代表性。这是个王，那王呢也用在耶稣的身上。可是当希律呢听到了所谓的他的 stepdaughter， 他的太太，他的太太 的女儿呢的要求，他第一个反应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忧愁了，忧愁。可是圣经中忧愁这个字呢，也曾经用来描述耶稣基督 在客西马尼园所经历的。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叫忧伤忧愁，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也忧愁了。可圣经告诉我们，西域的忧愁是什么忧愁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发誓，在众人面前发誓说，你要什么我都给，我国的一半我都给你。还因为同席的人他就忧愁，他忧愁是因为他话说得太快了，他的忧愁是这样子。同时他的忧愁是因为他明明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个圣人，甚至他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他还很敬畏这个约翰，还常常要保护约翰，还喜欢听约翰讲道，有些讲到他心中喜欢的他就去做，不喜欢的呢他就犹豫不决，做不来。在这里呢，他的忧愁是因为他无能为力，他怕失去了面子，他的忧愁，他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呢，软弱无能而忧愁。可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的忧愁忧伤，是为世人的罪是这么的多压在他的身上，他为世人的罪来忧伤。这个就是一个地上的王跟天上的王非常大的区别。我们看到这个地上的王充其量也不过是四分之一的王，他却是软弱无能的，他无法控制他的妻子，反而被他的妻子来控制，他无法控制他的情欲，反被他的情欲来控制，他无法影响他周围的人，反而因为周围的人的缘故呢来影响他。他还配称个王吗？王是能够影响别人的，他却成为被别人影响的。那耶稣这个王就完全不一样，他是彻头彻底的一个天上的君王，他是永远是主动的，他知道人的心，他从来不受人的控制，即使在他的名声最高峰的时候，人都要拥立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就退开了，因为他知道那个不是他天父的旨意，他要霸占一个山寨来做个暂时的王，不是，他是要做那个永远长存天上的王。他永远是主动的，他不受人影响，可是他却深深的影响了人。这个西律呢，这地上的王是残酷的人，他连自己的儿子都杀，他学习他爸爸的好的榜样，他爸爸妻子儿子都杀，哎，我这个好的血统，我儿子就先杀，免得这个儿子哪一天篡位，先杀，先下手为强。所以呢，用在他爸爸的那句话呢，同时也用在他的身上，说你只要做西律家的猪呢，比做他的儿子跟女儿更好，因为呢，一头猪可能还活得更久一点。这是非常讽刺的一句话，一个地上的王残暴这个地步。我们放眼看到现在的2023年，今天这个世界上的领袖有多少就像西律一样，我都不用明说，你们自己去想想，为了一己的私欲，百姓的死活跟我无关，反正韭菜多的是，炮灰也很多，一大堆。这个是地上的王，可是我们却一窝蜂的捧这个地上的王。可是这个天上的王是慈悲的，他没有沾染，他的手没有沾染任何无辜人的血，可是他却把这个无辜的生命呢，为罪人而牺牲。这个就是天上的王。 所以呢，你我都要面临在征战中，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王，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是如此，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这个世上有两个王，让你我来做个选择。然后呢，有两个使者，两个使者呢，通常使者是大使，使者必须遵守派他来的那个人所说的一切，他只是一个发声筒，他后面的那个人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是个使者，一个大使。可是使者的生命也必须反映出后面那个差遣他来的生命。使者是一个差派他的王的代表。我们也看到现在多少的那个使者大使的丑陋的面貌，所以我们现在的世界呢很奇妙，很多的现实的题材我们都不用去敲破脑筋，你随时打开新闻那例子就给你看，那些这个大使的那种嘴脸，他的嘴脸是他后面那个人的嘴脸，我们太多了，只要打开新闻一大堆。那使者呢，这两个使者，这个天国的使者就是施洗约翰。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施洗约翰。那我们有一些经文，因为经文太长，我就没有打到程序单上，我就念给你们听。我们从几方面来看这个施洗约翰的生命，就首先施洗约翰对耶稣的宣告，当因为他是开路先锋，他先来施洗的，就耶稣呢后来也施洗了，就后来一大堆人就跑去耶稣那边施洗，那施洗约翰的门徒就酸溜溜的，哎呀，人家的教会比我们教会人还多，那我们怎么办啊，要做点事情 do something， 对不对？那施洗约翰说，我是第一个，我是你知道在美国很多那个 First Baptist 嘛，第一浸信会，结果人家叫第二浸信会，第二就是第二嘛，第三。那施洗约翰是，我是第一个施洗的人，你耶稣是第二个，那他一定心里，他的门徒一定认为你一定心里不舒服，就施洗约翰说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多了不起的宣告。他有肯定，他肯定他自己，不会因为哇施洗的人多我就取代我后面的那一位，我就篡位，他不会，他了解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对耶稣的宣告。然后呢，耶稣呢转过来对施洗约翰的评论是什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马太福音的11章，我们以前看过，就约翰在监里狱里的时候呢，他可能也关了一段时间，耶稣do something， 没有动静，可能信心有点点摇摆，他就把他的打发两个门徒就问耶稣说，啊，那个要来的是不是你啊？还是我们等错人，我们要改等别人，他开始有点点摇摆，可是耶稣没有批评他，耶稣最后说什么，凡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女人生的约翰是第一，哇，这个对约翰的评价是多么高，因为女人生的没有一个能够做天国的君王的开路先锋，只有他，所以女人生的他是排名第一。耶稣对他的评论，也许他在这个世上只活了30多年一点而已，可是他流传到我们今天，多少在这个世上活了100岁的人，你我都不记得他的名字，100多岁的生命可能也是白白的就是度过，他这30多年的生命呢，却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然后呢，施洗约翰对西域的告诫也可以看出，因为这边说他被关或者是西律恨他，是因为西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这是14章的第4节。 新译本是这么翻啊，新译本在这边把它翻得更加的传神，更加的符合原文的意思。新译本是说，因为约翰多次的告诉他，你占有他是不合理的，不是你娶他，是你占有他。娶是一种合法的婚姻，占有是一个不合法的婚姻，并且是多次的。在原文中，这里用的语气呢是反复性、重复性的。所以呢，约翰不是跟西律说，你不能跟他结婚，就算了。他是多次的、反复的告诫他，他不畏强权，该说的他反复的说。这个是天国的使者，一个伟大的生命。他认识对耶稣的宣告，耶稣对他的评论，他对西律的告诫。然后呢，最后一点，西律对他施洗约翰的认识是什么呢？在马可福音描述的更清楚，在马可福音六章的19-20节，就西罗底恨他要杀他，不能，因为西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个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那古卷这边说，多照着行是犹疑不定，可见连这么邪恶的，连儿子都肯杀的人，都认得他是个义人，是个圣人。他杀西律杀这个施洗约翰，不是因为他打从心里认为说你就是个坏蛋，你是造谣者，我杀你，你是颠覆我政权的人，不是。他心中清清楚楚知道他是个义人，是个圣人。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像约翰一样，是这个世界上的使者，神在世界上的使者，我们说耶稣在我生命中要兴旺，我的自我就衰微。如果有一天耶稣在众天使面前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因为妇人说的第一名你我都轮不到了，第一就这一个，那我们至少要排挤在那个良善忠心的仆人这个行列嘛。那我们对这个邪恶的世代呢，能不能反复多次的来告诫？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的勇气告诫这个邪恶的世代？还是我们就政治正确性呢，避免一些敏感的话题，避而不说，让那些出头鸟去冲锋陷阵，不关我的事。然后呢，这个邪恶的世代的人对你我的评价是什么？还是说这些都是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在教会谋取利益的人，跟你我们也没什么差别？还是人家认为我们是个义人，是个圣人，也多想听听我们来讲神的话语？那这个是所谓的天国的使者。那这个地狱的使者就更清楚了，这个西罗底啦。西罗底就是因为约翰说出一句正确的话，可是不是政治正确哈，是一个正确真理的话呢，就怀恨在心，不杀他誓不为人。他一直在那边寻找最恰当的机会。我相信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一定反复的催这个西律，杀掉他，杀掉他，这个他反复的啰嗦，杀了他，破坏你的名誉，破坏我的名誉，杀了他。可是好不容易等到了那一天，等到西律的生日，他就把自己的女儿送上去跳那个美艳的舞，让那些高官就是神魂就不守色，无法守色，哇，神魂颠倒，魂不守色的。 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希罗底呢，不是希律安提帕的合法妻子，因为当时她的丈夫还活着，还没有离婚。然后呢，她嫁的是叫做希律菲利一世，是她的叔叔。希律这个菲利一世呢，是希律安提帕的，好像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个乱伦到一个地步，她第一，她的丈夫呢是她的叔叔，还没有 解除婚约。这个希律安提帕呢，他还有一个合法的妻子，也没有解除婚约。结果呢，就霸占了他的子女。所以这个司洗约翰就说，你占有这个女人是不合理的，她不只是你还没有死去的弟兄兄弟的妻子，你自己还有妻子，那她还是你的子女。哇，乱到这种地步，可见呢，地狱的使者呢是多么的可怕，它可以影响人的思维，连这种可怕的这种不道德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不仅自己做出来，还影响别人去做，然后还不准别人说，说的人呢一定要追杀到他到天涯海角，可怕的地步。想想我们这个世界也常常有这样子的例子，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反复的想了这两种使者，一个是天国的使者，一个是地狱来的，来自地狱的使者。可是当这个天国的使者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天使就已经对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说了预言，说你这个儿子呢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要行在主的前面，说他就是有以利亚的心智。那我们就回到旧约，因为既然天使把司洗约翰比作以利亚，那我们就看以利亚的时候有一个逼迫他的，虽然最后没有杀掉他的这个一个女人，就叫耶洗别。耶洗别是亚哈王的妻子，亚哈呢是一个邪恶的王，就像希律一样，怎么样的王就大概也会寻找怎么样的妻子。亚哈王的妻子叫耶洗别，耶洗别逼迫神的先知，就像千年之后的这一位来自地狱的使者希罗底，也杀害了神的先知，叫做司洗约翰的。所以呢，这两股势力，这个神的使者呢，这王的使者也在那边发生了冲突，在那边征战。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背后的两股隐形的势力。我们要知道，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不平静的世界，一直是处在征战的环境。所以亚当夏娃的头两个儿子，一个就杀死一个，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就从此演变到了今天。人仇恨对方，仇恨对方。我前一阵子不是说，在美国不是有的时候有些人球滚到人家家就开枪，有没有？然后车子到开到人家的 driveway 就开枪打死。然后昨天师母说，佛罗里达有一个女的邻居哦，她停车就停就 back up 就靠近她的 driveway， 那个在家的主人就已经拿了枪对准她。你再越迟一步，子弹就来喷溅你，意思是这样子。这世界两股势力在那边，在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就在那边挑动。 我们就看到这两股势力，一个是属于上帝的势力，还有一个属于魔鬼的势力，没有第三股势力，不是属于上帝的就是属于魔鬼的，就是这么简单。还有天来自天上的势力，还有来自阴间地上的势力，不是天上的势力就是阴间的势力，也是这么简单，没有第三股势力，没有骑墙派的。然后呢，一个是天光明的势力，一个就是黑暗的势力，也没有第三者灰色世代的势力，也没有，没有的，神没有让我们选择的，就是我们在这两股势力的冲击之下呢，我们一定要选一边。在这里一个故事当中，好像是与失败的做结束，好像这个地上的势力得胜了天上的势力，因为呢，天国的使者呢被来自地上的使者给杀掉，地上大胜，全胜，也看到这个天国的君王主动的退避，好像撤兵逃退一样，好像这天国的君王失败。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不过是暂时的，因为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 天上的神。因为当神全胜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神还希望在这个世上的人有悔改的那一刻。所以呢，在启示录十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就做了这个结论。他说我们弟兄们胜过他呢，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即使死了也不爱惜生命。可见呢，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胜过这个黑暗的势力、魔鬼的势力、地上的势力，是因为那羔羊已经曾经流过的血，他曾经在世人眼前是失败的，因为他流血被杀，只有失败的人感觉上是被杀。如果他没有他的血呢，我们无法战胜这些的势力。所以呢，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就快乐吧，因为地与海有祸了。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战争呢还没有结束，还不要下定论。目前看起来，黑暗的势力充斥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基督徒呢，每一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要彼此的鼓励，我们要确信我们在羔羊的这个血的遮盖底下，我们必然得胜。在这段经文中，我们明确的看到了这三件事情，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位地上的君王，他是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生活中，希望借着他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生活中，扭曲的、曲解的。首先他对能力的曲解，他明明知道，因为他见过施洗约翰嘛，三十多岁，他也知道，也听说耶稣传道，做做功课也知道耶稣也差不多三十多岁。因为他的爸爸，因为耶稣出生的时候呢，就啪就杀了这么多无辜的孩子，他都知道。所以耶稣跟施洗约翰的年龄是相当，最多差个几个月、半个月、半年或者是一年，年龄相当。那年龄相当的人怎么可以投胎转世？这个好像不太合理嘛。如果他相信轮回的话，至少说要不同年龄嘛，对不对？一百年前死的人，所以他可以相信 他是以利亚投胎，合理吗？他可以相信是古时这个先知投胎，也合理。他为什么会相信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即使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他也是施洗约翰嘛，他不会说附身到耶稣身上，不合理的事情嘛。所以他对能力的曲解，曲解到一个地步。你想想，我们有的时候对神的能力是不是也可以如此的曲解？当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就是说五饼二鱼的事情，多少所谓的神学家、基督徒或者牧者呢，也来曲解圣经讲的这明明是神迹，他也可以用百种理由把它曲解。你越曲解呢，听众 越高兴，哇，你想象力丰富，你可以曲解到一个超越我们的想象当中。这个希律王就是活在一个对神的能力的曲解的当中，他对能力的曲解，神大能的曲解，导致呢他不相信神有能力可以将人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还是自己，我们死里复活，我不会变成孙云，孙云不会变成伊伟鸿，不会吗？我还是我，孙云还是孙云，我们姐妹还是姐妹。他不相信这个神复活的大能，他只崇拜什么？人的暴力。我们现在多少的领袖不相信神有一天有能力来审判你跟我，他只相信我活着一天，我的暴力，多可怕，多可怕。我们看到这个天灾是我们有的时候无法抗逆的，就比如说印度发生的这个，美国最近水灾等等，有些是我们无法抗逆的，可是人祸是我们可以避免的。可是我们现在世界上多少的人祸就是来自人的暴力。我可以选择邻居的车，我们隔壁今天开玩笑，我们隔壁我们那个租的房子那个 driveway 就比较离房子比较近，就我们隔壁呢两部大型的那个 pickup， 有一部呢就停在他自己的 driveway， 那有一部就停在他家 driveway 跟我们家 driveway 中间，那他呢还比较靠近我们家，所以我们车子离开车库的时候要这样转一下，不然直走的话就撞到他的车子。那我跟师母说，那我们要开一把枪打一打，因为你超越了我的范围嘛，我可以决定嘛，把你轮胎戳破报警等等， 你到了我的 comfort zone 嘛。多少人孩子球滚到你的家就要开枪，我们已经崇拜暴力，暴力是我主动来对付对方。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崇尚暴力，从上面的有权者到底下的老百姓，这个就是对能力的曲解。神给我们能力权力是要我们能够行善，不是要我们作恶的。可是世界上人对能力的曲解到一个地步，人祸不断，人祸不断。所以我有时候想想，我们不需要控制，这个是从负面的说，不用控制人口的问题，因为人的暴力已经解决了人口的问题。你只要打开新闻，然后呢，他不只是对能力的曲解，他对道德的曲解，他对道德曲解到个地步呢，在婚姻上跟自己的子女，然后呢，婚姻不当一回事，不合法的婚姻，在宴乐上把自己妻子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那种艳舞，在酒的宴席当中，他在道德上已经没有底线了。一个王没有底线，老百姓有没有底线？也没有嘛。他从能力 的曲解到对道德的曲解，最后呢，他已经失去了原则，他宁可杀死一个明明知道是无辜的先知，也不愿意在人的面前丢个面子。他可以说，哎呀，我说溜了嘴，我不应该冒失答应你这么多，我实在是无法做到你这个要求，能不能换一个东西，换一个更好的啊？他不愿意丢面子，一路错到底，黑到底。他没有原则，他的原则是什么？我不要丢面子，我不要被人家打脸。这句话打脸现在这个是也是网络上很流行的一句话，我不愿意被人家打脸，我暴力能够做到的，我不怕被人家打脸，凡是要打我脸的人，我先打过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读了这段的故事呢，我们也不妨来自我省察，我们在现今的世，活在这个世界中，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对神的能力，给我们的能力的曲解，神给我们这些的祝福，我们是用在哪一方面？那我们对道德有没有持守？道德不是神说，不是你说什么我说什么。现在的人对道德已经越来越模糊化了哈。现在你越讲那些怪怪的东西，越受人家的欢迎。同性恋的议题 ，LGBTQ 的议题，这个是甚至很多牧者都不敢触摸的话题啊，那个是已经是他的危险区域哈，一越过就万劫不复的状况。那一些牧者一提到这个就万劫不复，可是现在道德曲解到这个地步。然后呢，原则，我们的面子重要呢，还是我们的良心重要？关键是讲你的良心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我们有把守我们的原则，求神来帮助你跟我，借着这一个看起来是失败的故事，让我们可以扭转过来，成为我们成功的故事。我们了解神的大能，我们了解有一个道德的标准，就是神的话语是我们道德的标准，不是我的话，也不是你的话，也不是那些专家学者的话，也不是那些自认是道德家的话，绝对不是。然后呢，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要降服在你的话语底下，让我们把你的话深藏在我们心中，我们不增加也不减少，我们就实实在在的，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是不是，你说是对的就是对的，你说不对的就是不对的，让我们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中的内心的深处，免得我们在行事为人上，在话语上，在思想上，在行动上来得罪你这位圣洁的神。主啊，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软弱，可是神你的应许要加添我们力量，只要我们甘心乐意谦卑地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你必定应允。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的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来这个社区来祷告。现在黑暗的势力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蔓延，求神你让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的心智是确定的，我们的脚步是稳固的，也兼顾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愿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这位在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